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1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法国总统11月10日星期六就欧洲安全问题交换了不同的看法。星期六上午，特朗普总统抵达巴黎后就立即批评东道主。两国领导人在爱丽舍宫开始会谈时，特朗普总统再次呼吁欧洲要更多的承担防卫欧洲的费用。特朗普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欧洲。法国总统马克龙回答说，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欧洲有更多的能力，更强大的防务。两位领导人避免当面相互批评，至少不当着记者的面相互指责。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星期五晚上在法国奥里机场降落时，特朗普总统发推称，马克龙总统建议组建欧洲自己的军队来保护欧洲和防范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是非常出言不逊的。在推文中，特朗普提议欧洲应该首先支付其北约公平分担的费用，然后再考虑组建一支欧洲军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当局说，星期六在遭受野火肆虐的北加州地区又发现了14具遇难者的尸体。巴特县的治安官星期六说，在烧毁了天堂镇的野火中，总共有23人丧生。早些时候，人们在南加州一处遭受大火的地方发现了2具遇难者的尸体。加州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5人。与此同时，文图拉县有2人因抢掠而被警方逮捕。洛杉矶警方星期六在记者会上说，对任何抢掠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洛杉矶市西北部的文图拉县面临的大火威胁着75000个家庭的住房。文图拉县千巷镇本星期早些时候发生了12人丧生的枪击案。千巷镇的官员说，3/4的居民接到了撤离的命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就加州大火发了推文，对加州官员指责，他说，山火是森林管理严重不善造成的，并威胁撤回联邦资助。他没有提到加州面临的干旱状态。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席位的民主党籍候选人安德鲁·吉姆洛撤销了他星期二晚上做出的败选声明。在此之前，佛罗里达州务卿宣布州长与联邦参议员的选举要重新计票。吉姆洛在州务卿做出宣布之后，很快对媒体表示了态度。他说，我发出不妥协而且毫无歉意的呼唤，要求清点每一张选票，并以此替代我说出的承认败选的话。吉姆洛说，每一位参加投票的佛罗里达州选民都有权知道每一张选票都会得到清点。吉姆洛星期二承认败选之后，桑德提斯认为自己已经胜选，随后成立过渡小组，准备明年1月就职。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又造成200人死亡。当局说，自从今年8月疫情爆发以来，有将近300个埃博拉病例被确认。刚果卫生部说，一半的病例发生在北基姆省有80万人口的城市贝尼。埃博拉疫区位于一个冲突地区，那里有几十个武装组织活动。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救援机构被迫停止或减少救援工作。埃博拉病毒1976年第一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自那时以来，这是刚果第10次发生埃博拉疫情。自2013年以来，中非共和国长期陷入内战，大批人口流离失所，政治不稳定以及相互武装的冲突集团削弱了政府的组织，损害了人们对社会机制。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中期选举揭晓是否影响美中贸易战，上海进口博览会冷场，习近平主场外交为何陷于尴尬。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对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本星期终于落幕，这次耗资巨大的选举激发了美国人空前的政治热情，结果是共和党保住参议院多数，而民主党夺取众议院的控制权。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这次中期选举，希望选举结果削弱川普的地位，从而减轻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力度。那么这次中期选举结果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对美中贸易战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想首先请魏碧洲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美国中期选举结果，这次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为什么民主和共和两党都说自己是取得了胜利？
谢谢啊，这次当然是一个非常漫长而激烈的啊，那么大家认为说这等于是对川普总统、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期中考的表现啊。那么现在给大家打分，给他的打分大概结果是应该是不输不赢啊。那么从共和党的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人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从这个策略上来运发来讲的话，算是一个比较赢的局面。首先因为在其中选举来讲哈，历来其中选举基本上都是执政党的这个总统在他执政第二年其中选举中会输掉，这个是大概是美国这样的政治史上的大概一个铁律，偶尔有几次会有不同的情况，那么只看的输了多少。那么这一次呢，共和党在这一次众院的确是输掉了啊，那么符合这个历史上这个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铁律，但是他输的比较多比较少，大概输掉30席，比较这个奥巴马政府在他第一次的这个任期中呢，输第一次其中选举输到60席，63席来讲，这个相当是比较是轻微的。但是有点非常重要的是呢，川普共和党在这个参院选举中反而增加了席次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是原来是46比51，那么现在大概哈要这个共和党可能要从51增加到53左右或者到54，拿了2到3席，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参议院呢是大选区，参议员是大选区，是全州的选区，所以全州的选区来投票来讲呢，相当于是对总统本身或总统执政党的这个政策里头一个认可的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呢。所以参议院这边呢拿下这个不但是能够保持多数，而且还拿下很多席，那么这个说明某一个程度上来讲，对于川普的这个认可啊，对于川普两年认可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众院方面，当然现在是参院这个民主党大概拿了225席啊，共和党大概拿了197席，等于说共和党大概掉了这样30席。可是呢，自己这个如川普总统自己所讲的，如果共和党从运作从这个整个策略上来讲，如果共和党拿的席很是赢了，但是赢的不多，赢到5到10席来讲，那么对于日后的本身操作来讲是非常比较麻烦的啊。因为如果这讲的不好听，如果很多法案没有通过的话，这个责任呢会怪到这个共和党本身头上，因为他掌握多数而没办法通过很多法案的话，反而让中这个川普未来两年做事啊有很大的这个不能够回避的空间了。那么现在如果说是共和党输，然后民主党赢了，而且这个空间还有可以余纳的，还有这个转移的空间的话呢，那么表示也像川普所说的，他跟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合作就有可能达成。那么这个达成如果达成不了的话，那么双方都可以有责任去承担。这个对于这个川普和共和党来讲，往2020年走的话，那这个不会是一个坏事。所以就整个局面来讲的话，因为大家都认为说各有各赢，因为民主党他说他们拿下了众院。
嗯，好的，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民主党重掌这个众议院的控制权，那么中国的官媒解读为反映了美国选民对于川普政策的不满，你觉得这种解读是不是准确？
不太准确。我想说明啊，这次这个最大的看点是两条，第一条呢是民主党全党动员，第二条呢是共和党在这个竞选当中实际上是温和派， 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这个温和派共和党候选人或者是共和党原来的众议员往往落选。那么这件事情比较起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觉得不是个简单的制衡能够说明白的。原因是在大城市郊区的一些州，比方我所在的新泽西州，投共和党参议员票的人远远多于投共和党众议员票的人。换句话讲，有相当一部分支持共和党的选民，他们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参议员以表示他们支持共和党，但同时他们不投给他们本选区的共和党众议员，以致一些空降的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很容易就赢了他们原来那些选区由共和党众议员经营一二十年的那些席位。这说明什么？我觉得是两条。第一，共和党在这次选举当中实际上是甩掉了共和党这个内部所谓温和派，也就是那些我把它叫做紫色派，就是他们可以讲是红皮蓝心，就是他们是共和党的众议员，但是他们基本上很多方面都不赞成川普的政策，也不支持川普，甚至在背后拆墙角。这些人在这次选举当中落选了，所以对共和党来讲这个甩掉了这样一个包袱。那民主党在众议院胜选了，看起来是成功，但这里边同样有失败。为什么？因为民主党背上了一个包袱，和共和党正好相反。民主党背上的包袱就是极左派的这个候选人在一些州帮民主党争得了一席，但这些人的诉求并不是美国主流社会所愿意接受的。比方讲极端的社会主义者，就是那主张和共产党差别不太大。另外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说法，这个主张，这些这个极左派的这个候选人将来会成为民主党未来竞选的包袱。
好的，杨建立先生，您觉得这次中期选举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从您的观察。
这次美国中期选举最大的看点，我认为就是没发生意外，两党打成平手。我们记得在2016年，很多的媒体和民意调查机构啊都预测错误，这次呢都预测正确，我认为这是最大的看点。为什么我说打成平手呢？因为这个刚才两位先生已经分析了，就是说在现任总统，尤其是第一届的现任总统都中期选举，这个总统所在的党都会失去一些国会的席位，这基本上是个规律。但这次呢，这个没有失去很多，没有失去很多不能算是一个胜利，毕竟这个众议院从这个共和党的多数现在变成民主党的多数，这就这个整个的政治动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啊，2016年两党也打成了一个平手，但是总统选举呢它有个特点，就是赢者通吃，哪怕你赢多赢一张选举人团票，那整个权力全是你的了，就显得比较的明显，就是共和党的胜利比较明显。但你要仔细投票的整个的结构和票数的话，当时的两党也基本上打成平手。换句话说，这次的这个中期选举基本上延续了当时的这个2016年的政治版图和这个整个选民的政治心态。但是呢，由于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党席位的发生了改变，这个对美国的政治会产生很大的一种这个未来的不可预测性。
好的。魏比州先生，我们知道分析人士都普遍认为，就是中国当局呢对于中期选举非常的关注啊，他们是希望这个中期选举呢削弱川普，从而减轻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力度。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方面的这个希望这次是落空了还是坐实了？尤其是选举结果是不是会对川普的对华政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很简单，一句话哈，大家现在目前的看法是基本上是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政策是两党一致的，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这整个基本盘是不会变的。而且可以说甚至因为民主党在众院啊达到多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党自己本身，刚刚那个建立兄也讲，或者是这个是小农先生也说到了，这段包袱，这个包袱包括什么呢？包括工会， 包括很多不同这种产业的工会，基本上是工会的目的就是保障工人的工作制度跟工人机会、工作机会跟调高的工人福利。那么川普今天所作所为，正是为了要保障美国工作机会，或者是增加美国工作机会，调高这个工人的这个福利等等。我们看这个新版的这个所谓 NAFTA 这个北美贸易自由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这个协定来讲，就基本上调高了这个工人，这个汽车工人时薪，保障汽车工人时薪的这样子的一个签署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民主党是不可能会这个阻挡啊这个川普总统为美国自己增加工作机会的这样子一个基本政策。何况这个东西是从这个中国争取回来的。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今天昨天《纽约时报》也报道过了，这一次如果说《中国日报》或中资机构在这个所谓 Iowa 州，在这个美国的农业州打广告，希望能够影响这个农业区或者农业州的这些共和党的议员或等等这些东西，显然没有成功。因为根据这个统计最后结果，几乎所有在农业州的这些共和党的这些议员都连任成功，有的或者是成功。而有些反对像 Missouri 像 Indiana 有几个州参议员如果反对或者是不赞成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经贸政策、贸易政策的话，反而都落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农民啊，这我们就讲基本上就讲农民了，或者是说这些爱奥瓦州的这种绿这种红州的这些选民，基本上并没有背离川普，他们有没有因为这个川普这样子这个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损失而背弃川普？即使现在有报道说，现在爱奥瓦州还有印第安纳州几个州的这个玉米都堆在仓库里，都开始腐烂了，基本上这个情况也没有背离川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支持川普这些农民，他们了解这个贸易战是长久的，而且现在的一时的损失可能对他们来讲长期会有收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并没有这个会这个削软这个川普本身的这个跟中国之间或其他国家之间贸易上的这种来往或谈判的这种力量跟这种强度。
好的，陈小龙先生。
实际上中国政府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和美国中期选举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误判，到现在仍然如此。这个误判最大的点就在于，他老希望说民主党赢了就能帮中国政府，但他没有想到，或者说他不懂，民主党是不敢和共产党政府勾肩搭背的。在人权问题上，民主党为了自己的政治正确，他是必须要强烈批判中国政府的。因此在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即使民主党控制了国会的多数，民主党也不会在对中华就对华政策上和中国勾肩搭背。相反，民主党会和共和党在对华政策上有相当程度的合作。另外呢，就是在中美贸易政策上，主导的按照美国的制度主导的是白宫行政当局，而不是国会，所以国会在这方面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小。
好的，
这一点中国的一些智囊还都坦言相承。
好的，杨天立先生，我们知道民主党重掌这个众议院哈，那么大家的共识呢是基本上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川普的对华政策的大方向，但是在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有没有一些什么差别？比如说美中关系里面哪些议题是民主党最为关注的，和共和党的这个优先议题有没有什么区别？
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大家基本上有个共识，就认为这次的中期选举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不会有根本的影响，但是它有细节上的这个重点我们要关注，因为细节如果不关注的话，它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这个对华政策。第一，我们已经关注到上次这个上面的两位嘉宾也都提到了，就是民主党方面它注重的是这个贸易的公平性，因为贸易的公平性直接影响到就业，而就业是民主党的这个主要议题啊，就业，劳工的就业。第二，这个民主党在历史上是比较容易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就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产业，保护自己的这个劳工就业机会，所以他比较容易保护主义。那么在这两条上呢，在和这个川普的这个对华政策上都是非常契合的。我觉得这两条呢恐怕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本质上的变动。那共和党除了对于这个贸易公平和自由贸易的关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国家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上，就是共和党关注的更多，而且做得更好。在这一点上呢，可能在优先次序上，对于民主党来讲就不像共和党 看得那么重要，这可能是在次序上有些差别。另外呢，我们不要仅看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实际上美国两党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呢，是由于川普涉及到通俄门会发生很微妙的变化。比如说，现在民主党很愿意这个美国的对俄政策要强硬一些，这样可以促使他的通俄门的调查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准确的信息，这个是他这个党的这个具体的政治利益所促使的。这个所以呢，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以后，我觉着会在对俄的强硬上会有一些这个推动。那么对于这个叙利亚的政策、伊朗的政策上，都和共和党有所偏差。比如说这个川普他这个伊朗的核协定里边他退群了，那么这个民主党非常的恼火。那么在这方面可能会，如果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起到真正的作用的话，可能会对川普的很多的政策的实行啊，会起到一定的这个牵制作用。同时呢，他可能会牵制他很多的精力，这样间接的影响对华政策。
好，魏必洲先生，我们知道那么中国的官媒在报道这个中期选举的结果的时候，提到民主党重掌这个众议院哈，那么里面提到众议院民主党有可能展开对川普的很多方面的调查，比如说腐败了、通俄门等等，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而且说到了这个弹劾总统的这个可能性。从你对美国政治的了解来看，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这个最主要，这我们先讲弹劾这件事情了，因为弹劾现在事情必须要两党一致，而且要两院一致。现在参院是在共和党手里头，所以这基本上根本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参院没有办法在这个方面走上这条路的话，那么在众院，如果在众院的话，那么就是大闹小闹的一场。而且从现在，波鲁西如果说波鲁西在下个月，在一月开始真正能够当上议长的话，波鲁西到目前讲话对于这个所谓弹劾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保守的啊，对这个事情不太愿意有任何这个牵动的事情进去，因为这个如果说要走下去这条路的话，那么会激起整个这个川普的基本盘，还有其他人这个反对，因为最后结果可能是没有任何结果，就像调查这个克林顿当年有这么明显的这个在这个讲谎话这个事实过程当中，居然还可以掩盖事实，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基本上弹劾这个克林顿是不太可能，但其他问题，包括查税问题，包括家人，或者是这个内阁官员等等，这些会有利益相受，这件事情上可能会造成很多很多的杂音啊，每天每天几乎都有事情出现。我们必须再提到一点，从这个制衡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其实不管对中国政策也好，经贸政策也好，或者对伊朗政策也好，由于过去两年都是一党独大的，等于说这个众院参院都在里头，都在这个共和党手里头，所以从外交委员会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本听不到对这个特朗普或者对川普这个政策，这个外交政策的这种执行跟这种公开化。那么现在民主党有这个机会了，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些对中国政策的相关官员啊叫过来，我叫他解释一下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对亚洲的政策，起码这个整个政策的说明会有透明化，让我们了解一点。讲实在话，过去这两年的话，完全是在行政当局他说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其他外面人一点没有办法可以了解，也没有办法可以知道运作。
好的，
所以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讲会有点好处，透明化。
好的，陈晓农先生，请你从这个程序、国会程序的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弹劾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好像是很多中国观众都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弹劾川普总统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我想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很多中国观众不了解美国这个总统弹劾的这个司法程序，那么了解这个程序以后，才能明白弹劾还有没有可能性。首先，这弹劾的理由是由众议院提出来的，特别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但是不是任何理由都可以弹劾的，最大的理由是叛国罪，所以必须要证明川普确实有叛国行为，要拿出证据来，这个证据是需要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讨论慎重的评估以后才能提的。当然在众议院50%的简单多数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这个提出这个弹劾案，就哪怕证据不是十分充分他也可以提，但是下一步程序司法程序是众议院是作为检方，就是检察官这个方派一个小组向这个 参议院向最高法院提出这个案子，但是做出裁定的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时最主要的陪审团是参议院，也就是说参议院在这个案件中扮演是陪审团的角色，要有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投票通过才能够让这个弹劾案成立，就是不管这个众议院提出什么样的证据，真的假的，到了参议院那里没有三分之二多数，这个弹劾案不可能成立，也就是会被驳倒。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实际上我认为能够弹劾的第一关他就通不过，所谓通敌，那个通俄门到现在什么调查结果也没出来，已经调查两年多了，可以讲这个调查官只是在为民主党服务，没有任何真正的取得的进展，他不肯放手，无非就是想让民主党继续纠缠 Trump， 为民主党下一次总统大选捞取机会。
好的。王岐山星期二在这个彭博主持的这个新经济论坛上表示呢，中国愿意和美方展开这个磋商哈，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么外界呢普遍认为这个传达了这个和解的信号。那么此前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的这个议员的时候，也提议美中双方哈各退一步。那么大家都觉得就是和前段时间相比，中国的高层在这个贸易战上的态度好像是有点软化哈，就是跟以前相比，你觉得是不是这样？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态度有一个软化的过程？那么如果是的话，造成这种态度变化，你觉得主因是什么？听听您的分析。
好，这个在中期选举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在观望。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讲，为什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推迟召开，比往年这个召开的时间要晚，到现在也不知道哪一天召开。我觉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等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看看这个贸易战上是不是会有新的这个转机。那同时呢，这些中共的领导人也明白美国非常强硬啊，因为他们早期是有很多的误判，对川普误判，对美国选民误判，现在又对中期选举又有误判，甚至对欧洲还有其他美国的盟友也有误判，这几个误判加起来呢，中国必须采取新的这个策略。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个节目里也谈到，就是中国政府当时已经制定了一些策略，第一个就是等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当然是用这个川普的选民来给川普制造麻烦，另外就是这个美国的财团这个进这游说的压力，但这两条都失败了。那么这个紧接着呢，就是这个王岐山的出现，我觉着王岐山呢是逐渐的在走向前台，未来呢他在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决策力和影响力会逐渐的增大。他到这个中东的访问，包括到新加坡的这个讲话，都显示了这一点。同时呢，有些美国的财团已经开始在捧他的臭脚，开始为他这个造势，这说明呢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我认为他的发言不是随便的。一个是习近平在进博会上的发言，和王岐山还有刚才你讲的李克强的发言，他又像调子上的不一样，实际上他是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中国政府很希望和美国和解，但是美国的强硬也让他们知道，他们和解必须拿出真正的让步，这个真正的让步中国政府能不能做出来，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好的，未必就现在您的分析是什么？您觉得从中国高层的这个言论来看，您觉得是不是有这个软化的迹象？
他这个软化基本上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知道，讲实在话，认真来讲，只有剩下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了。如果按照川普本身的计划的话，那就是明年元月开始就要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这个产品进开始课以10%到25%的关税，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十月份中国所显现出来的一些数字已经对中国的经济非常不利了，所以习近平也开了经济会议，也开了民企会议，这些都是为了要铺陈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剩下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我们想想，如果两个月不到时间，他居然中国如果能够美国谈出来一个所谓条件，而这个条件要从川普的角度来讲是一个 good deal， 是一个很好的条件，这个条件表明只有中方会退让，而美方会得到好处的条件，那中方怎么退让呢？退让什么呢？如果能早退让，为什么不早退让呢？为什么现在才退让呢？如果现在的态度软化，表示说是会让步一些条件，那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有让中国百姓知道吗？我们现在所要问的是说，你整个过程都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那在哪些产业上、哪些地方上会退让？那又是哪些利益集团在中国最后得利呢？ 最后所做下的事情，是不是我也是听到很多人讲，才会想到这些话，是不是会签下一些叫从清朝认为，我们认为清朝就是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的这些条约，你让了什么东西呢？对于国家的民生，对于国家利益有什么影响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现在李克强也好，或者是王岐山也好，现在出来讲话，利用各种不同的这种行为，像美国服软，第一个这个方法就错了，这个路也错了。如果是对的话，早就成功了，显然是不是成功，因为川普不是这样子的人，川普跟他现在的团队，或者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是这样子的看法。所以刚刚回到这个小农先生所说的，基本上还是从一开始对美国现在，至少现在对川普总统这个团队的认知就一直是错误的。所以现在所谓的让步，让人家觉得非常奇怪，你到底在让什么步？
嗯，好的。那么听听陈养龙先生的分析，你觉得从中国方面来看，哪些让步是可能的，哪些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最后这个决策者到底做多大程度的让步？决策者到底是谁？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首先要回顾，简单回顾一下，就是美国和中国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双方的这个争议到底是些什么。其实简单来归纳就是两条，第一条就贸易逆差，第二条是侵犯知识产权。那么对中国来讲，他一直在回避第二条，从来不在第二条做正面回应。那么第一条呢，他很想在这些方面，就是在贸易逆差方面和美国讨价还价，然后争取这个避开这个争议，知识产权争议。那么实际上对美国当局来讲，这两条当中贸易逆差不是主要问题，贸易逆差是谈判手段，核心争议就是知识产权，就是从这个在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这说得好听的，说得不好听的，那就是大量的间谍，经济间谍在美国盗窃技术。这现在这个不断的公布各种案子，最近一次就这个连呢这个有关的调查部门一次就起诉了10个相关的中国经济间谍。那么在这些案子里反映了两个问题，就是第一，美国政府认为侵犯知识产权这件事情是不可容忍的，而且是无论如何从什么方面讲都讲不过去，因为从个人行为而言它是刑事犯罪。那么如果这个活动背后有政府，那就是政府行为，所以美国在追究的是希望中国政府明确的就知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做出一个解释，而且要认错，要做出可靠的承诺，包括采取行动立即终止任何这样的活动。
嗯，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中国也有两个铁律，第一个铁律的第一条叫做不能认错，就是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中国政府选择的是我不能认错，原因是这个认错代表着中国政府在很多事情上明确做错了。
嗯，
就是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而这些事情一旦承认认错，会动摇政府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二点，我讲的铁律就中国政府决定的是在美国面前不能认怂，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不能显示出来好像是在你压力下你逼着我，我就认错或者是我就让步，所以他要做出一副我就不认怂的这个姿态。那么这样两个铁律在那绑着中共，实际上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是自我锁定。
嗯，
就他自己把自己位置定在这样一个
好
不能顺利谈判的位置上。
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方面对于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本月底在这个 G20 峰会上的这会面哈，抱有比较大的希望。那么您自己觉得这个取得很大成果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其实就是在等着中国提出这个让步的清单，你的看法呢？因为刚才魏碧洲先生也提到川普是一直强调要和中国达成最好的协议，你认为他要的最好到底是什么？要素是什么？
好，这个在中美贸易战之中，中国显然是处于劣势，所以呢，美国就等待着中国做出让步。中国呢也知道他不得不做出让步，不然的话，这个贸易战如果打得很紧急的话，如果速度非常快的话，中国可能会承受不了。所以这个 G20 川普和习近平的见面一定会有一种这个成果出来，但这次成果肯定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刚才小农也分析了，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贸易赤字问题，另外一个是知识产权的问题，当然还有更深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中国开放一些他一直不愿开放的一些这个市场产业，这个我们这个一会儿再讲。那么我们能够想象习近平能做出的让步是什么？第一，就是说我可以买， 我们可以买更多啊，你让我买什么我可以买的更多一些，这个呢是他能够做到的，而且呢他一直想这样做。那另外一个呢，前几天啊川普发了个推，大家不知道关注到没有，他说我和这个习近平将会有很好的最好的协议啊，川普是个大嘴巴，这个罪字啊用的非常不慎重啊，他不可能是最好的，因为这是他说话的风格，但是他非常他能够说出来要有一个好的协议。同时他说了什么呢，说中国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这说明什么呢，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透露了一个信息，第一就是多买东西啊，第二在这个知识产权的侵害上的惩罚力度上加强，他可能不会像小农先生讲那样，他不会公开的认错，但是他会讲我加大力度啊，我少派间谍，我对这个国内的一些企业偷技术的我进行这个惩罚，让你感到我有一些真正的诚意啊。那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补贴，政府那个政策方面可能要少一些，可能至少让你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因为这是政府所主导的一个这个国家科技战略，这国家科技战略之下才出现了政府主导的知识产权的侵害及大量的经济间谍的这个活动，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可能他会做出一定的说法，就是说他可能说不会说我放弃中国制造2025，他会说减少补贴啊，减少这个政府这个主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让步，在这方面呢可能川普会感到就是说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性的接受，所以这就是这个川普所说的可能是要有一个最好的协议的达成，但是呢观察家普遍的认为恐怕没有什么非常本质性的这个进步性的结果能够在这次这个川习会上达成。
好，各位观众朋友，有关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上海进博会冷场，习近平的所谓主场外交为何陷于尴尬。中国进口博览会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中国官方倾尽全力将这次博览会打造成一个集政治峰会和贸易展销于一体的全球盛会，也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拓展所谓的主场外交的空间。但是观察人士注意到，世界贸易大国政要无一出席会展，让习近平的外交大秀陷于冷场的尴尬境地。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也被认为是老调重弹，毫无突破。那么中国高调宣传进博会，西方国家为何不买账？中国要从世界工厂转化为全球超市，有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小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哈，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中国官方哈是非常高调的宣传这次进博会，把它当成一个全球峰会和习近平这个主场外交的一场大秀，但是外界的报道甚至中国后来自己的报道也最后也是好像是销声匿迹，根本就没有引起什么样的波澜。你觉得从外交角度看，中国这次这个努力是不是成功了？
很显然中国的外交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对发达国家，一个是对第三世界，现在叫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真正看重的不是发展中国家外交，因为那是花钱买的，真正看重的是发达国家，所以这次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出席，也就是说他们不看重这个进口博览会。虽然发达国家的元首都收到过中国的邀请，但是没有人回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外交上不成功。但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和这个进博会有关的一个很主要的媒体很少分析的问题，那就是这进博会啊办得有点怪。如果中国要想成为进口大国，前提是中国得也同时是出口大国，你挣到了足够的外汇你才能进口东西啊，你没有外汇了拿什么进口呢？所以关键就在于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最近几个月因为中美贸易冲突已经开始明显的下降，今后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又是中国这个赚取外汇储备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今后美国市场对中国这个部分关闭，那么对中国来讲实际上它的进口能力削弱了，而中国以为这可以在一带一路还有非洲中东国家赚取更多的外汇，这个想法其实不现实的。原因是到现在为止中东和这个非洲国家他们的出口基本上是以能源和农业矿产品为主， 们赚取的外汇和中国一样，都是当作宝贵的外汇来源，用来维持政府开支还有这个上层阶级的各种需要。他们没有可能把他们有限的宝贵外汇拿来进口中国的普通消费品，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除非向这些国家贷款，我借钱给你，你买我的东西，这种做法那是自己骗自己。
嗯，
那和外贸没和外汇没什么关系，但是对中国经济只有很小的促进作用，不可能有很大的规模。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这个进口大国提出来有点像是做给美国看的一场秀。
嗯，好的，说到这个美国啊，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美国公开的表示呢，这次不派这个政府的官员参加这个进博会，以敦促北京呢结束所谓有害和不公平的这个贸易行为。那么除此之外，七国集团还有包括什么韩国、澳大利亚等中国这个主要贸易的伙伴国也都没有派政要出现。本来中国是期待这些国家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出现。那么你认为这是不是凸显了中国和西方啊整个一个就是日益对立的一种贸易格局？我们知道，比如说欧盟或者日本或者澳大利亚都跟美国的这个立场日益比较靠近，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的贸易国还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来参加进博会，主要的原因大家都明白，这次进博会它不是一个贸易活动，它是一个作秀的活动，一个公关活动。因为从这个有了国际贸易，这可能几千年的历史都有这个国际贸易，自从有了这个全球化意味的这个全球贸易啊，大概也有二三百年了，以来有了这个什么这个博览会这样的形式的国际会议以后，中国这是第一次，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是进口博览会，这个是不符合这个贸易的规律的。一般促销都是这个卖者促销，哪有买者去这个促销的？等于说进博会是我要买东西，我把大家请来以后，我要买，我替别人促销。啊，这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说非常怪。如果你要想真正的开放这个进口的话，你只要把关税降下来，把准入条件降下来，遵守国际这个公平自由竞争的规则的话，货物它自然就来了，你不用请就会来。所以它这个会议本身是相当怪的。一般来讲都是这个货物呢是卖主促销，这个在劳工市场是买主去招聘。它这个是违背这个经济规律的，所以大家都非常明白，你就是个作秀的一个活动吧，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会议显然习近平的讲话是讲给这个美国听的，我要和川普这个见面之前，我要第一做出来，我向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开放市场，你要不来的话，可能这个市场就被别人占了。第二呢，就是说我把自己描绘成这个全球化是全球贸易的这个领袖啊，把这个地位先确定了。你如果不跟我达成协议的话，全球就会指责川普，你看全是你从中作梗，让这个全球化停止，让这个世界贸易受到这个贸易自由贸易受到挫折，把这个怪罪到习近平这个川普的身上。另外呢，也不排除就是说在这样的进博会上，中国寻找这个出口的替代市场，实际上它最终还是为了出口，你光进口没有出口这是不可能的。
对，
那么寻找出口市场，如果这个贸易战不是打得很急的话，如果打得比较慢，中国真有可能能找到一个替代市场，它真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所以它也有这样的意味。那在同时呢，在王岐山几乎在同时的发言呢是另外一个调子，这就说明这个中国的它的政策，领导人的政策已经比较非常的明确。
嗯，好的，魏比周先生，我们知道中国这次在这个宣传进博会的时候说这次进博会呢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出口大国转化为进口大国，也从过去的这个世界工厂呢转变为这个全球的超市。你觉得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消费实力来这样说哈？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经济下行的这个现状，那么民间消费是不是其实还在减弱呢？
对，你这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进口市场啊。如果那我们先回到一下，这个会当然是2017年大概3月5月时候就决定，在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上一次“一带一路”这个会上就提过就要开这个会。当然，这个会现在开起来就有它现在时空的意义了。所以就他们来讲，当然是已经筹备了很久，找了很多次到处去游说，希望大家能来。那么到时候都没有来，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各国都有很大的考量。那么就这个中国进口的东西来讲的话， 如果按照这个资料分析的话，这一次中国从这个国企啊，各国企还有国营企业的各个单位，将近多少4万多人都来了。来这边去想要说等于说采购，看各国有什么提供东西可以买。我们知道如果是消费性的产品的话，那是讲实在话，很多民间的厂商都会引进，从国外从这个外国引进到中国，大家你不要办这个进口展览会，大家都会去买。现在的问题是说很多东西，譬如来讲，很多国营企业到了这个会场一看，譬如说波兰有东西很好，或者是德国有很多东西好，他们如果想买这些好的仪器、好的精密的工具的话，显然跟现在国有国造的这政策是不符的，因为很多东西基本上叫自力更生，绝对不允许你去买外标、买外面的东西。所以即使现在跟别人订了签了约，我们现在陆续看到说有一些跟这个爱尔兰啊，或者是跟德国有什么厂商订了约，这个都是备忘录，可能没有任何实质的性质。因为中国自己本身的政策是这些东西要自力制造的、国造的，没有说你要去跟外面买的。那么如果这样子真的说跟外面买的话，那你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目前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实际上的国内自己本身国有企业的配套措施在这里头。所以如果说是成为一个所谓的超级市场的话，没有错，你各国都可以去到中国去摆摊去买东西。可是真正自己现在中国的老百姓的购买力到底是不是如大家所期的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中美经贸万一降下来，假定说明年开始元月过年等等这些事情，所有的外贸都基本萎缩，那萎缩的意义代表什么呢？就是基本上这些外交公司，这些所有外交的公司订单减少，或者没有订单就要开始裁员，然后这个薪水就会减少，你不敢再雇人。这个一片下来，基本上这个就中国来讲，美国是最大的出口市场。如果整个这个出口市场一旦封闭甚至萎缩的话，对中国经济、对中国一般的消费，简直是个很想不出来的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在这个时候开这个会，就如刚刚两位所说的政治秀，本来也许没有政治秀，但是现在政治秀的意味加大。同时这个习近平政府认为说这个，你想2017年开这个会，显然在那个之前呢已经知道这个川普本身要做这个美国优先，或者是说美国不再去搞全球化了，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讲更有作秀的情况。意思就是说，中国如果你美国不搞的话，我们中国要肩负起这个责任，肩负这个情况下，这又是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一个行为。所以到现在来看有点上下不得，有点比较难堪的感觉。但是我们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吧，好，10号结束，那么看一下记者会到底宣布啊，能不能够宣布拿出多少比较亮丽的这个清单，到底有多少国家下了多少单，还有要买什么样的东西。也许从这里头大家可以估量出来一个这次到底实质上是不是成功的一次进国会。
嗯，好的，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对于习近平的这个主题演讲您是怎么看的？因为这个是川普上任以来哈，习近平第三次站到这个世界舞台上，把中国塑造成这个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捍卫者，而且暗示的美国是这个自由贸易的破坏者。你觉得他的讲话有没有什么新意和突破，就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
现在对全球化问题，这个其实是存在着误解的，或者说误判，而这个责任呢，倒都不是实在的，不是在中国，而中国在利用这个误判。这个误判的责任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大的国际组织。为什么这么说？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神圣的东西，必须像这个宇宙规律一样的奉行，它是有利有弊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国家成为受益国，有的国家成为受害国。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很主张的东西，包括欧洲很多人也这么主张。但是这是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来看的，就是说企业把资本技术转移到这个劳工最低的成本最低的地方去，企业可以获利最大。这一点从这个的角度去看，微观角度看，全球化是有好处的，但是从宏观角度看，全球化是有害的，就是说对某些国家有利，像中国，但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受害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从宏观上来看，美国的制造业大量流失，工作机会大量流失，中产阶层减少了20个百分点，从2%减到了40%几，那么美国中产阶层还有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常年很多年以来啊，这个收入停止增加了，就进入了相对贫困。从这个角度，再就是全经济全球化导致企业的税收大量外流，因此对美国来讲就变成债台高筑，因为税收减少，这个但是这个政府的福利开支还得增加，因此就只能举债。从长期来讲，美国这样的长期受损， 而中国长期受益，这种结果对全球经济格局来讲是有破坏性的，不是中国受了益，经济全球化就一定是好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捍卫全球化，其实中国只不过是在捍卫他自己从全球化中获得的既得利益。那么同样的，美国要保护自己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受到的损失，减少这个损失，也是天经地义的。
嗯，好的。
问题出在不能对全球化神圣化，全球化是有利有弊，它的弊端是必须要面对而且应该批评的。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海外现在有评论认为，就是习近平呢通过这个大局搞这个进博会，用这个购物就是买买买的方式来跟外国其他国家拉关系哈，显示这个中国领导层呢仍然是以为多买就能够化解贸易摩擦的这个老的思维，就是中国方面，而没有就是真正正面回应西方国家最关注的贸易焦点，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盗窃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中国当局还是就是说他这个思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
它不是思维的问题，它其实呢也只有这个办法，更多的办法会带来给他自己的这个执政会带来很多很潜在的威胁，所以他选择就是我买买买，我手中掌握很多的这个外汇储备，那我这个就可以买嘛，购买啊，这是他这个唯一可以做而且唯一这个能够马上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讲到订单，订单呢，实际上我刚才看了一些新闻，订单一定会有的，而且还会比较漂亮，因为什么？这是政府主导的。那你想，这像这个大众这个零件卖到中国去，大的订单，这不是一个几天的博览会可以解决的，它是长期谈判的一个结果，然后拿到这个博览会上去啊，这个做做秀。另外，我看着那个阿里巴巴也要下订单等等这些，你会看到一些订单，但这订单都是作秀的这个行为。那么，如果这个货物能够卖到中国去，实际上不需要中国政府大张旗鼓的这样去推动，你只要是把关税降下来，把所有的自由贸易应该有的这个要件放在那个地方，货物一定去它卖的最好的地方。那如果中国的消费能力不上不来，中国想成为这个世界什么这个大超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国的这个内在的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如果你中国的经济处在不能够持续发展，那老百姓对未来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你没法这个消费，没法消费的话，你货物怎么能够进呢？谁也不愿到中国去卖东西，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另外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你除了买买买，你还有其他东西向世界回应吗？比如说你那个准入的问题，几个非常敏感的这个产业，包括能源、金融啊、信息电讯及这个教育等等这些，你认为会影响你的这个执政基础的这些产业，你会非常这个自由化的让大家进入吗？这个你没回应，没有，你只是说买买买，恐怕所谓的这个自由贸易还会有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他不排除他在寻找另外的替代市场，同时呢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我从好意向去揣摩他们，就是这个促使这个促使这个更多的进口，那会促进中国的产业啊能够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不然它就会在竞争中会失败，也会促进中国的企业的这个产业的升级，这可能也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战略。
嗯，好的。从这次这个进博会的这个相关的讨论和报道来看，我们看得出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而且中国似乎也在考虑的一个策略哈，魏碧珠先生，就是说要降低美国以外的国家的产品的关税，以此来打击美国或者甚至是孤立美国。那么中国现在好像也是在这样做，在进博会上我们看到，而且呢就是就公开的说是对美国以外的国家来降低关税。你觉得中国这一招是不是会奏效？那么美国又会如何看待这样的举措？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可以成立的，因为在美国现在有一些说法，就是我们用英文来讲 decoupling 啊，就是这个解链啊，要跟中国这样子一个大型的供应链的这样的国家开始解链 decoupling。 美国现在做的这个关税做法，很大一部分逼迫美国自己本身的跨国企业，在中国有投资或者下游企业或产业的这些企业，开始考虑把这些企业离开中国，到其他国家，到东南亚国家去， 也就是说现在在做的事情可能是将来是未来中美之间分解开始分开的一个开始啊。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一个情况是开始，那么这个也会迫使其他东南亚国家或其他亚洲的国家做出选择，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是不是经济上是不是必须要跟中国在一起，然后呢在这个政治上呢跟美国在一起等等，这些事情开始考虑这些事情了。美国现在做的行为已经开始在做这个让逼迫这些厂商外移啊，从中国离开到其他地方去，甚至最好的结果是回到美国。那么川普这边在创造各种让这个美国企业，像包括像这个苹果这些企业都能够回到美国本土的做法，减少对中国本身的依赖。这是因为美国现在或西方国家已经深切认识到了，就是中国所说的这个核心产业国造2025等等这些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自己中国本身自己的国心利益跟国家利益，还有他的国家考虑，所以美国这方面是可以有这样子的准备的。如果美国现在没有这样的准备而一直做事的，然后让中国自己本身2025的这个事情造成事实，而西方国家没有任何准备的话，那到时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因为你整个都套进去了。所以从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现在开始来看，开始在这种产业性的这种产业性的找这个产业方面开始跟这个中国拉开距离，保持距离，这就是现在开始在陆陆续续发生的事情。显然中国也认识到这一点了，他不能再以美国这个市场为100%主要的依靠市场，它必须开始分化到其他的市场去。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正是一个 decoupling 的开始，这是有一些人目前的这样子的看法。所以刚刚这个中国现在目前所谓找取，刚刚建立兄也好，其他提人说找取这个替代市场等等，这都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
这个被称作叫做全球制造业第五次产业大迁移，其特点就是从中国的世界工厂向南亚、东南亚国家迁移。所以今后在美国的关税政策的引导下，中国的世界工厂将逐渐的削弱，而很多外资企业现在已经大部分迁出，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介绍，但结论是这个迁移趋势不会停止。美国不会因为这个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削弱了，美国的商品价格就大幅上涨。实际上大部分美国公司把产业链迁移到东南亚国家以后，成本会进一步下降，将来美国会进口到更多来自于非中国的更便宜的商品。那么中国这次办进博会其实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尽找到更多的新技术，但这一点上并不成功。因为我从中国国内官媒的报道，这个全世界500强公司有200家这次参加了进博会，但是官媒同时也报道这一次参展的企业带去技术的中国认为是新技术的只有100项。也就是说哪怕这100项全部来自于全球前500强的公司，那么也就是说每2家参加进博会的500强公司，2家中只有1家带去1项新技术。也就是说实际上它没有吸引到多少真正让中国政府看上眼的技术。那么至于像这个德国展销它的锅子啦，日本展销一双袜子啊，这样的东西对中国经济既没有什么帮助，对中国消费者来讲也是可望不可及。
最后时间不多，我想最后请杨建立先生评论一下这次这个进博会除了政经方面的看点，其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看点？
有一些这个不是新闻了，就是开这样的这个大 party 啊，政府开这么样的大 party 都是这个老百姓要买单的。这个买单不仅仅是纳税人的钱，而且还包括对于这个权力的限制，就是说在这个开会期间政府的安保又达到了最高级，然后受害的群众那就非常多，包括一些维权人士被控制甚至被这个被逮捕。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试图要截车队的一个视频，不知道是真是假，就说明现在中国的状况就是第一，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公民空间的这个前置啊非常的严重，另外这个民众的反抗也非常的激烈。
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魏碧洲先生、程小龙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